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近看《纽约时报》对法轮功的报道，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中共利用美国媒体迫害法轮功，波澜再起，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网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登。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为表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及李洪志先生对滨州和全球做出的卓越贡献，2025年5月13号，美国滨州州府哈里斯堡议会大厦升起了一面美国国旗。滨州州长乔什·夏皮罗为此特别颁发证书表示，向李洪志先生致敬。我很荣幸地将2025年5月13号飘扬在哈里斯堡议会大厦上空我们国家深爱的国旗赠送给您。5月18号，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著名历史景点自由中独立广场举办了盛大庆祝集会，他们以演示法轮功功法、教功、展示真相版、传递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手折莲花，演唱大法歌曲、分享修炼体会、演示中国书法等形式，向中外游客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征集签名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颁发贺信及褒奖的有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罗切斯特、滨州参议员休斯、滨州众议员艾萨克森、梅尔基、斯蒂尔、费城市议会议长约翰逊、市议员斯奎拉、滨州阿勒格尼县行政长官卡特纳和县议员梅西。美国德克萨斯州两位资深联邦参议员约翰·康宁和泰德·克鲁斯分别以贺信及在社交媒体发文的方式赞扬法轮大法对社会的贡献及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市长发出贺信，宣告升起褒奖法轮大法，赞扬法轮大法带给人们的福祉。密尔沃基市共同理事会也宣布2025年5月13号为密尔沃基市的法轮大法日。威斯康星州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不同的庆祝活动，州首府麦迪逊的学员在闹市区的天桥上悬挂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横幅，让来往的市民了解法轮大法日和实践真善人准则对减压及增进身体健康的益处。
美国密苏里州的圣彼得市颁发褒奖，赞扬法轮大法为民众和社区带来的福祉，并宣布2025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长雪莱伯克利颁发褒奖，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南卡罗来纳州格里尔市市长里克丹纳颁发褒奖，宣布2025年5月13日为当地的世界法轮大法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市市长蒂安·川塔利斯携劳德戴尔堡市其他四位市专员，宣布2025年5月13号为劳德戴尔堡市法轮大法日。5月20号，密歇根州参议员吉姆·鲁内斯塔德代表第23选区颁发特殊褒奖令，致敬无私传播法轮大法的志愿者们，感谢李洪志大师将如此珍贵的法门带给世界，并愿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成为人类精神坚韧力量与和平善良内在修养的恒久象征。
美国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26日参加了在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和弗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举行的两场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观看游行的大华府地区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传递真善忍，对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利以前在电视上看过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这是第一次在现场看，他说，我很喜欢他们，很积极向上，他们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我觉得真善人很棒，对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
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时，加拿大能源中心亚婆塔省的省长、卡尔加里市长、周边城镇镇长及其他三级政府官员向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庆祝这一历史时刻。他们感谢法轮大法为加拿大民众的身心灵健康做出的贡献，赞扬真善忍价值观带给社会的和平，认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当今世界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并献上最诚挚、最美好的祝福。
南美哥伦比亚法轮功学员5月10日和13日分别在波哥大、麦德林、通哈和里奥内格罗等四个城市举办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他们在活动中分享修炼体会，展示五套功法，并向民众介绍修炼大法给人带来的益处。大学教师莉莉安娜修炼大法13年了，她说自己在转法轮中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并理解了生活的意义。他学会做事先考虑他人而非自己，这帮助他避免冲突，乐于助人，而且更有慈悲心。莉莉安娜希望这次的庆祝活动能让更多的善良民众了解法轮大法，因为大法能恢复传统的价值观，让人类重获善良。修炼也是改变思维和生活方式，提升幸福感的好机会。莉莉安娜说，因为法轮大法，我成为一个更平静、更珍惜现在和不断追求上进的人。
西澳法轮功学员5月17号在珀斯市中心莫里街购物中心步行街举办集会活动，以传递真相、功法演示和文艺表演的形式庆祝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珀斯市民驻足观赏喝彩，并赞颂真善人，与法轮功学员一起欢度这一普天同庆的日子。
苏格兰及北英格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7日相聚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著名的王家一英里大街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为世界各民族上亿修炼者带来福祉的盛况。优美的练功音乐、祥和的五套功法吸引了众多行人驻足观看、拍照摄影，有人现场学练功法，更多的人了解到大法真善忍的理念，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签名声援学员反迫害。格雷厄姆是一名退休教授，在中国生活10多年，表达了对法轮功的认同和声援。他告诉学员，我100%支持法轮功，法轮功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反而给参与其中的人带来快乐。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充满善意和仁爱，绝对不应遭受如此的迫害。我非常了解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这绝对是彻头彻尾的恶行。我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谴责这种迫害，世界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他赞佩学员和平反迫害的精神，我全心全意支持他们努力结束这场迫害。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5月13号在佛罗伦萨历史中心圣十字广场举办了集会活动，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3号，罗马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弗拉米尼奥广场举办活动，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4号，米兰法轮功学员在米兰城堡附近的森皮奥内公园举办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5月11号，萨丁岛学员在首府卡利亚里的罗马大街也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人们展示功法并分发传单，以此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0日至13日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了为期3天的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他们在罗马广场卡罗尔一世国王雕像前举办信息日活动，还在米哈伊尔一世国王公园的练功点展示法轮功功法。退休老师多伊娜说，我觉得活动很美好，非常有趣，而法轮大法重视道德，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动了我。在我们这个道德日渐衰落的社会，思考如何改善社会道德，我认为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非常好，令我印象深刻。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11号在一个市中心公园举办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期间阳光明媚，学员们一起集体练功，并向过往行人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伊万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他非常渴望与乌克兰人分享自己的感受。他说，我们想告诉人们有这样一种功法，法轮大法，它对健康非常有益，修炼者会变得更善良、更诚实，道德水平也会提高，这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处。乌克兰第聂伯的新老法轮功学员5月11号举办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活动，他们分享修炼心得，向现场观众展示5套功法，并赠送真相资料和小莲花，受到民众的欢迎。玛利亚是2024年10月走入修炼的新学员，尽管修炼时间不长，但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她说，师父赐给我幸福和能量，还治愈了困扰我的疾病，因此如果我今天没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会觉得自己是个不知感恩的人。得法后，我的整个生活都有了意义，毫不夸张地说，大法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5月23日在市中心夏特莱街区举行弘法、练功和讲真相的活动，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少人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活动地点正好在当天集市的开端，因此吸引了很多游人和民众，很多人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和打坐，纷纷前来咨询。他们了解了修炼法轮功的美好，一些人想学练功，并打听练功点的地址，另一些人想读转法轮，开始修炼法轮功。法国法轮功学员5月17日和18日应邀参加了西部圣布雷万莱宾市的健康与有机产品展览会，向众多寻求改善身心健康的到访者介绍法轮功以及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加埃尔和理查德是天主教徒，他们认为宗教并未给他们带来他们所寻求的东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在寻找，希望找到更适合他们的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见到法轮功，理查德随意翻开转法轮的一页，便找到了他所提问的答案，发现这本书非常有力量。他们将前往圣纳泽尔的练功点学功，他们的眼中流露出幸福和喜悦。
瑞士日内瓦州议会5月22号召开全体议员议会，瑞士法语区的法轮功学员为了让更多议员了解法轮功真相，于当日在日内瓦议会大厦前设立讲真相摊位，举行集体练功、弘法、讲真相、征签等活动，受到多位政要及市民的关注及支持。日内瓦公民党主席巴尔奇先生、中心党的卡伦女士、中央民主联盟的伊万诺夫先生以及一些新议员都前来向法轮功学员致意，他们都拿了瑞士法轮功协会印制的最新简讯，并告诉法轮功学员这太棒了，他们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下去。
荷兰法轮功学员5月17日在北荷兰省希尔福瑟姆市举办法轮功信息日，在繁华的街道基克寺街布置展板，并向过往行人派发传单，向人们讲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个出生在中国、6岁就来到荷兰的华人女孩说，作为中国人，知道真相很重要。虽然我没有加入少先队，但是我的父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长，请多给我几种传单，我要带给他们看。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
近看纽约时报对法轮功的报道，明慧记者雨成纽约报道。纽约时报这个号称记录报的媒体，如何反复的施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给予报道，并放大中共宣传的影响，带来了极为严重后果的呢？法轮大法信息中心2024年3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主要发现，中共为试图彻底根除法轮功这个精神团体而发动的暴力运动，是中国当前最严重的人权危机之一，影响了数千万人的生活，并且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然而，这一事件却被媒体们严重忽视，受害者们也都在很大程度上被丢弃和诋毁。二、广泛的错误报道。纽约时报在法轮功问题的报道上，无论是对法轮功的本质，还是对中共迫害的范围，都存在着严重的忽视和不负责任的扭曲事实。不予报道和错误报道均具有广泛的影响，波及中国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三、频繁的不准确。纽约时报关于法轮功的报道充满了事实错误，这些错误从相对轻微的表述到更具伤害性的贴标签，助长了不了解真相的人们对该团体的仇恨。纽约时报对法轮功的真善忍宗旨和信仰的主要描述是错误和带有负面倾向的，常常遵循的是中共的抹黑口径。从该报报道中浮现的法轮功形象与修炼者的实际生活，与专家对中国宗教信仰的评估相悖。四、不加批判地跟随中共的迫害口径。自1999年7月中共发起对法轮功的暴力迫害运动以来，纽约时报的报道始终在偏袒中共政府的消息来源，该报未加证实的重复并似乎以内化中共政权的核心宣传。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甚至当这些主张与纽约时报最初的报道及人权组织的陆续研究相矛盾时，仍未得到修正。五、对法轮功迫害的沉默。在过去的25年里，纽约时报对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包括对良心犯的器官强制摘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自2016年以来，纽约时报没有发布任何一篇专门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遇的人权侵犯事件，尽管这些侵犯行为仍在大规模发生。该报忽视了人权组织的重要报告，以及2019年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关于器官强制摘取的调查报告，还忽略了已高调披露的个人案例，如监禁判刑和死于拘禁等。至少一名前《纽约时报》记者报告称，曾被编辑阻止调查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移植滥用问题。六、与媒体竞争对手的对比。纽约时报在法轮功人权危机初期的报道与其他主要报纸相比差异显著，尽管纽约时报似乎更关注扭曲法轮功的信仰并改善与中共领导层的关系，但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同行媒体却做出了开创性调查，并报道了对法轮功镇压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中的不实之处等。跳至2019年，卫报和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了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的调查结果，而纽约时报对此却视而不见。七、与维吾尔人和藏人报道的对比。当与纽约时报对中国其他宗教和民族群体，如维吾尔人和藏人 面临的人权危机的报道相比时，对法轮功的沉默显得更加刺眼。维吾尔人和藏人的人口规模远小于中国的法轮功群体，但自2009年以来，《纽约时报》发布了数百篇文章，其中包括调查报告和对维吾尔人及藏人囚犯的同情性报道，同时也刊登了多篇关于这些群体学者和成员的评论文章。相比之下，该报仅发布了七篇关于法轮功迫害的报道，且没有一篇是由法轮功学员撰写的评论文章。八，随着时间推移的扭曲加剧。近年来，《纽约时报》的报道问题愈加严重，除了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人权侵犯保持完全沉默之外，该报还发布了几篇公开敌视法轮功的文章，针对由法轮功学员创办的组织。这些负面文章重复了之前的错误，并加入了新的不实之处，这实际上在为中共的目标服务，即诋毁法轮功，压制中共党内的批评声音。九，失去的生命与信息缺口。纽约时报对法轮功学员的扭曲报道和将他们作为不值得报道的受害者的不负责任处理，助长了施害者们的不被要求承担法律责任，并剥夺了受害者至关重要的国际支持，无疑导致了中国大陆法轮功乃至其他民众更大的痛苦和生命的丧失。鉴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与中国日常生活中诸如互联网审查、公共监控、强迫劳动和法治缺失等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纽约时报》对法轮功的沉默使得决策者和企业缺乏了应对当今中国所需的重要信息。十，中共受益于《纽约时报》的扭曲报道。相比之下，中共政权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受益匪浅，推动了其边缘化法轮功并掩盖对法轮功镇压的计划，同时也为中共国内外的反法轮功宣传提供了所谓的可信度。与此同时，《纽约时报》通过对中共针对法轮功的系统性宗教迫害采取放手态度，避免了来自中共政权的严厉惩罚，甚至可能获得某些好处。记者不得不注意到，由亨利 J. 雷蒙德和乔治·琼斯创刊于1851年的《纽约时报》曾一直以严肃的风格和深度报道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它曾经是美国自由派的第一大报，致力于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新闻内容。然而，就是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建立了很大信誉的一份大报，却在过去的26年中，栽倒在错报、误报、不报法轮功，这个对整个世界、对《纽约时报》本身都具有着实际和重大影响的问题上。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艳女士因传播真相于2022年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四年。2025年5月9日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71岁。王艳老人一人独居，2022年3月5日被闯入家中的沈阳市大东区东塔派出所警察方鹏等人绑架，非法关押了三天，勒索5000元。7月20日早，王艳再次被警察方鹏带走，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王艳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
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童明玉今年2月27号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文昌府等非法判刑5年零3个月。去年11月20号，童明玉去法轮功学员柳淑文家串门， 正赶上双城区永治派出所警察在柳淑文家，然后童明宇和柳淑文一同被这些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构陷。他上诉后，哈尔滨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童明宇今年43岁，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小学教材编辑部审批稿件处工作。2017年6月25号，在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百泉园小区被昌平区马池口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非法判刑三年半，被迫害得奄奄一息。回家后，童明宇通过学法练功，两年后身体才基本恢复健康。
云南昆明市九位法轮功学员刘翠仙73岁，刘小平68岁，马玲68岁，杨慧芳57岁，郑翠兰78岁，张秀珍66岁，李焕珍69岁，朱永珍72岁，毕胜男62岁。2025年3月26日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开庭。5月初，九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刘翠仙四年六个月，罚金15000元，刘小平、郑翠兰、马玲、李焕珍、杨慧芳都三年，罚金10000元，朱永珍两年，罚金7000元，张秀珍一年五个月，罚金5000元，毕胜一年三个月，罚金5000元。2024年6月6日，昆明市西山区国宝大队、五华区国宝大队、盘龙区国宝大队、官渡区国宝大队以及其辖下多个派出所非法抓捕了3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刘翠仙、刘小平、马玲等9人被西山区检察院非法批捕，被构陷至西山区检察院，2025年2月8日被非法起诉至西山区法院。
四川达州市下辖万源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守兰老太，2023年2月在陕西省安康市探亲期间被当地国宝警察绑架逼供，非法关押10天，原因是安康市市长王浩收到了一封劝善信。2023年年底，李守兰又被安康国宝警察绑架，此后杳无音信。今年5月下旬获悉，李守兰已被安康法院非法判刑5年。
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张慧强先生2024年10月21日晚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东区看守所构陷。2025年3月6日遭沈阳市大东区法院非法庭审，张慧强遭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20000元，上诉沈阳市中级法院，近日得知二审非法维持原判，家属继续申诉。
天津武清区河北屯镇小杨庄村法轮功学员姚之凤在一个星期前被一帮警察闯进家中，强行拽上车去体检，由于体检不合格，晚上用120车又把人送回来，第二天又来一帮人，又强行把人带走再去体检，这一去就没有了音信。姚之凤从2007年8月1号开始修炼法轮功，原来得过高血压、心脏病、心率快、血糖高、胃病，练功17天后所有疾病不治而愈。老人因为讲真相被村官恶意举报，被警察绑架构陷。2024年9月14号，姚之凤被天津市武清区检察院、法院、大良乡派出所等20多人在上小杨庄大队办公室所谓的开庭审判。姚之凤被非法判刑4年零3个月，并勒索罚金17000元。
天津宁河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秀芳女士2025年4月7日被警察绑架到天津市宁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宁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5月9日被劫持到天津女子监狱。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刘秀芳女士曾于20年前被宁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
吉林吉林市丰满区77岁的法轮功学员吴志勤老人于今年5月15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2019年，吴志勤由于向世人讲述法轮功被中共邪党迫害真相被绑架，由于血压高达200多被拒收而释放回家。 老人在家期间，吉林市丰满区法院及其相关部门多次去吴志勤家骚扰，之后非法庭审。吴志勤被非法判2年零8个月，由于体检血压过高而被保外就医。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多学法，学好法才有正念，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5日。我刚得法，邪党就开始了迫害。由于当时实在学法太少，对修炼没有理性认识，遇到事情不会向内找，就是凭着感性认识在做事。最终的结果是丢了工作，经济陷入一团糟，身体还被病魔折磨，钻到执着中出不来。不光如此，我心中无比的怨恨，造了巨大的业力。我明知道那些思想不对，却抑制不住。年幼的孩子3天2头生病上医院，我还得承受着周围人歧视的目光。别说救度众生了，我能够正常的生活在人世间都是一种奢望。第一部分，打起精神从头修炼。面对这种状况，我不甘心就这样无可奈何混下去，毕竟遇到了大法，如果真的离开法，那就是生不如死。我想，既然路走成这样，肯定是自己没有做好，那就只有从头开始了。可是学法也学，读完一遍转法轮都不知道学的是什么，满脑袋的胡思乱想。那我就开始背法吧，我想背总能知道法的表面意思吧。最开始我没有打算背转法轮，因为感觉难度比较大，开始背的是师父其他的讲法。通过师父点化，我明白了，就凭着当初从天上敢于跳下来的一念，师父就渡我。我非常感恩师父，于是打起精神，开始从头修炼。当时我有一个非常清闲的工作，上班时间除了接几个电话之外就没事了。于是我开始背法，上班基本就是早八晚五，大量的时间学法，师父的讲法我一本接一本的背，因为背的过程中明白了许多法理，越背越来劲，越学越爱学。花了2年时间，我废寝忘食，如饥似渴的学法，基本上把师父的所有讲法，除转法轮之外的绝大部分讲法背了一遍，包括师父评语文章中师父的评语。我背法主要是这样背的，一段法背下来了，然后就过了，不再复习，再背下一段，就是没有连着背，连着背对我来说难度实在太大。这次背法为我今后的修炼打了很好的基础，我终于明白修炼不是凭着感觉来的，是依靠法理来的。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会遇到的问题，师父在法中全部都讲了，都讲了。如果学法不够，遇到问题很难分辨。背完之后，我真是感觉到恍然大悟。如果早点明白这么多的法理，我也不至于把路走得那么糟糕。我再遇到问题就不那么难了，包括同修间很多不正的问题，我发现也能分辨了。而且不是需要我冥思苦想，是法直接显示出来告诉我怎么做。因为我们这一法门是法炼人，是自动的修炼，我发现修炼变得简单了。第二部分，突破困难背转法轮。后来有同修说最好还是背转法轮， 因为转法轮是系统指导修炼的。我想也是，还是背转法轮吧。因为之前走过弯路，造的业很大，我背转法轮的过程非常辛苦。因为脑袋有业力，主要难度就体现在脑袋上，一背脑袋就疼，越背越疼，脑袋上就像戴了一个紧箍咒，而且还特别容易困。后来师父点化，是邪党文化的干扰。当时我没有上班，为了抓紧时间把法背下来，为了不求安逸，背法的两年时间，我除了下午去讲真相和必须做的家务之外，我基本上都是在桌子前的椅子上坐着，或者单盘或者双盘，一边背法一边练习盘腿，晚上睡觉也是趴在桌子上，这样就避免了躺在床上太舒服了不想起床的现象。春夏秋还好过，冬天是比较难受，物业供暖不好，晚上屋里就不给暖气了，趴在桌子上睡觉真冷呀，我就只有穿得更厚一些，然后垫上一个电热坐垫过来了。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师父看到我那颗心，想要好好修炼的心，所以增加了我的吃苦能力，要不然真是很难坚持下来。中途也是好几次想放弃，每次打算放弃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会背法的同修鼓励我，说，一定要背下来呀，千万别放弃。于是我又坚持住。我记得有一年夏天中午，我背着背着就睡觉了，然后梦中梦到我十来岁模样，双腿跨着一辆小自行车，师父过来了，高大的身材，穿着白衬衫，慈爱地拍拍我脑袋，然后大意是，你的业力比较大，暑假就不要去旅游了，要好好学法。然后我就醒了，泪流满面，师父已经替我承受了无比巨大的业力了，我不敢懈怠，又捧起了书。大概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我把转法轮连着背了下来，当然也有遗忘的部分，总是在背还是有忘掉的。大概在背到第九讲开头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变化很大，不是体现在表面空间。我们从法中都知道，人的身体不只是表面这一层，表面只是人体的细胞，下面分子原子到无限微观都是人的身体。随着人的表面记住了法的内容，微观身体被迅速归正同化，对应的宇宙天体也在被法归正同化。其实这也就是修的过程，也是救度自己天体众生的过程。我最大的痛苦来源还是头痛，就是头上的业力。每天背法的时候，我都不得不忍受着头部的疼痛，但是痛其实也是消业的过程，有的时候痛的直扯头发揪头皮。但是随着不断的背法，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小，头痛的范围也越来越小，最后从整个头部疼痛缩小到一个鸡蛋大小，疼痛程度也减弱的比原来轻，容易承受。同时下午也出去讲真相，经过不断的努力做好三件事。有一天师父展现让我看到自身的情况，以前那怨恨造下的巨大的业力已经被消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就像一个长方形的巧克力蛋糕，下面是白白的厚厚的德，来自于自己做三件事中吃苦付出的，当然主要还是师父为我巨大承受换来的。我觉得很有希望，不像以前在看不到希望的在痛苦中坚持了。第三部分，心中有法，明辨是非。背法让我明白了法理，很多不正的事情与不正的说法 很多时候比较容易看清，让我在许多问题上不会随大流。在一些问题上，我发现周围同修认识是错的，但是却无法交流明白。这个时候我会保持沉默，但是却不会盲从，主要是心中有法，不管别的同修怎么说，我都知道法是不变的，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大法弟子的标准是极其高的，这不是想当然。我觉得如果在学法上多下点功夫，就不会在这些问题上犯糊涂。因为如果不能真正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就容易放松自己的精进意志。一、破除怕心。在中国大陆的残酷迫害下，最容易产生怕心。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过程中很多是抓住了大法弟子的业力与心性上的不足。法不但让我自己明白了自己曾经被迫害的原因，也看到了一些同修被迫害的原因。法中也讲了当事人如何破除这场迫害，其他同修如何配合被迫害的同修反迫害，都有解决的办法。这些法理都破除我怕心，明白旧势力安排是非常有序的，同时也明白了如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从而帮助增强正念，走好以后的路。有的时候我对某件事情想不通，很快也会想通，实在想不通，师父就会用各种方式来让我明白，这样有法对照来修，感觉修炼比较简单而轻松。二、厘清学人不学法的问题。当然也有过得比较难的关，有一件事我基本上花了20年才想明白，才走出来。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在这事情上悟性如此不好？后来才知道原因，一是旧势力借我有业力为由，阻碍着我的悟性；二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学人不学法，总去听周围同修的意见，结果就一直不能证悟。我在这种被迫害中，把业力快还完了，才明白过来。从这件事情上，我也认识到，不被人带动，遇到事情自己解决多么重要。师父要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修成自己世界的王，可是我遇到问题，还是老想找别人商量，听别人意见，不愿意自己对照法来解决。其实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漏，虽然我在很多问题上也能自己做决定，但是还是依赖心没去完，总觉得别人的说法比自己高明，总想听听别人意见，学人不学法这个毛病没有彻底解决。在学人不学法的问题上，我经过思考明白一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法呢？师父讲的多少本法，这就是法。还有就是我在学法中明白的法理是指导我修炼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法。别人悟到的法理对他来说是指导他修炼的，对他来说是法。如果对方把悟到的法理说给我来听，就是属个人认识。同样我悟到的法讲给别的同修听，也属个人认识，但是对于我来说是法理。包括有的时候同修会引用很多师父的法来证明他的观点，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是对的，对我来说很可能都是断章取义。我非常费劲儿的终于明白这二者的区别后，困扰我多年的学人不学法的问题终于被解决了，至少主要的部分被解决了。我心中升起了非常坚信的对法的正念，遇到任何问题用法来衡量，加上有强大的学法基础，很多事情真的是想一想就明白了， 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同修，很多方面我俩比较谈得来。这个同修被关押过很多年，出来之后对常人社会的很多事情感到比较陌生。我也是热心帮他拿主意，出各种主意，当然效果也是有好有坏。后来我用法对照了一下，才觉得不妥。师父讲，要求每个大法弟子都修成独立的王和主。我这么做，其实是在挡同修修炼的路。何况这个同修出来好几年了，在社会中已经磨练好几年了，完全可以独挡一面了。我以前很多时候也是凭着感觉走，所以觉得热心是好事，但用法来衡量却不是好事。再举一个例子，我刚好看到明慧网上一篇文章，意思是对伤害过自己的人要以德报怨，如何如何。要是在以前，我看完之后一定会觉得这个同修做得真好。明白学法不学人之后，我想了一下，师父法中没有讲过以德报怨，师父讲的是不跟别人一般见识，但是心里要谢谢对方。针对干扰与迫害，师父讲的是表面要善，对背后的邪恶清除的时候要毫不客气。我悟到，首先做到不动心。如果一味强调以德报怨，会出现一个问题，常人现在没有道德底线，可能内心会认为大法弟子软弱好欺而产生邪念，同时还容易把大法弟子陷入情中，陷入具体事中，陷入做好人中，耽误时间与精力。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做过，做过了当时没有负效果，会对以后的修炼产生负效应。还有方方面面，哪怕一个细小的说法，法中都会告诉我对还是不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肯定有很多问题，我想通过学法呀，你们也都能够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你们只要去学法也都能解决。第四部分，学法入心的殊胜体会。学法中还有几次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感受，这几次都是在我学法很入心的时候出现的。一次，背法很入心，每句话的表面意思我全部知道，一点不溜号，没有杂念。背完两讲之后，我坐在床上，那一瞬间突然感觉到自己整个身体是由法构成的，人念全无。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师父讲，因为那样一个世界就是法的构成体现。我明白了师父讲的这句法的一层含义，全部是法，都是能量。还有一段时间很精进，学法很认真，发正念时刚一立掌，突然感受到自己整个身体变成了纯金，那种纯净的能量物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是觉得哇，修炼真奇妙。还有很多很多的感受都是在心很纯净的时候出现的。第五部分，学好法才能讲好真相。然后再说说讲真相，我当时采取的是电话对讲，讲真相从不会到会的过程，期间靠师父不断点化与鼓励走了过来。我觉得很多同修都做得比我好。针对讲真相，我体会最深的是，讲真相是师父给的功在做。我发现如果上午我被法入心，因为法就是能量，就是功，直接能够清除邪恶。下午去讲真相，就有人愿意听，也有人愿意退， 而且可以详细的从基本真相讲透，都有人能听。要是上午在家干别的常人的事，下午去讲真相，众生不但不听，还各种扭头撇嘴或者辱骂。我悟道就是没有能量，解体不了邪恶，救不了众生，心不正，救不了人。我觉得那些能够坚持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同修真是了不起。有一次我没有学法，直接带了一包真相材料去一个小胡同里发。第二天听一个同修说，不知道是谁在小胡同发真相资料了，被常人扔得满地都是，全被扔了。我一寻思，昨天不就是我去了吗？真是惭愧，竟然损失这么多。正常会遇到扔真相材料的，但是比例不会这么大。通过这件事，我以后再去讲真相就非常注意，保持一个纯净的心态，而且尽量是学好法再去讲。有一次我法学得很好，一出门感觉天都透了，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我随手就递给一个小贩，他一句话没说，在繁华的大街上马上就开始认真看了起来，十分入心。法的威力真大，效果真是不一样呀。第六部分，学好法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关于发正念，我的理解是，发正念就是运用师父给的功来清除邪恶，关键是能调动得了自己的功，有多强的正念能调动多强的功，学好法最重要。学好法，人表面正念就强，表面正念强才主要，这才是调动功的关键。我发正念时，正念强与不强，自己是知道的。力量强时，就是师父讲的力可劈山；正念不强时，自己也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自己用人的思想在想灭字。正念强时，基本上就是学法不溜号时才能做到。有一次学法时一心不乱，非常集中，到了发正念的时候，我自己一立掌，立刻感受到强大的功被调动了，那种巨大的能量，跟我一起发正念的同修也感受到了，说发正念的时候涌来强大的功，他身体都有感受到。其实这都是师父给的，就看我们用不用了。后来我慢慢的有点会了，明白了学好法是调动功的关键，发正念强的时候也多了。这种强大的功可以做很多事情，如果持续针对迫害法的话，是可以解体各种迫害的。毕竟是师父给的功，力量太大了。现在的状态已经比起我最初的状态，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现在已经长成了正读大学的小伙子，身体健康，很懂事。其他方面包括经济状态、修炼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体会是，学好法，修炼中什么都可以解决。我也知道有的同修学法学得很好，每天量都非常大，效果非常好，三件事也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的体会却没有写出来。跟他们相比，我其实差得太远了，跟师父的要求相比，我更是觉得不够格。写出这篇体会，希望与同修们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学法不得法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7日。今天学到师父转法轮中讲到，有很多人想往高层次上修炼，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修炼不得法，结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还出现了许多问题。
以前学到这里，我一直都认为讲的是别人，练气功的人，他们没有法指导，跟我没有关系。我是学大法的，师父讲的就是高层次上的法，我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最近才明白了，其实自己也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回忆起快十多年前吧，因为学法不入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背法。最开始背法的时候，明白了很多法理，也感受到自己对应的宇宙与层层身体被师父归正，印象非常深刻，也很神圣。但是随着背法越来越熟，可以不用看书都能背下来之后，我发现自己又开始出现之前的情况，背得很熟却不走脑。特别是背第一讲，因为背得太熟了，可以在不知道每句话表面意思的情况下背完，最多一个小时，比读还快。我身边之前还有一个同修背得更快，40分钟就能背完一讲。我曾经问他，你背这么快能悟到法理吗？他说悟不到。接着他又解释了一大堆话，意思是悟不到法理也不影响他修炼之类的话。我对他说的话半信半疑，因为我对自己这种状态总觉得有点问题。结果我又遭遇了很大的磨难，在师父的点化下与安排下，很艰难地闯过这次磨难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老是出问题，老是跑偏，老是路走不正，自己哪里出现了问题呢？其实这几年，我间断地也在和这种学法不入心的状态抗争，但是每次捧起转法轮，想慢点入心的背，只能坚持短时间，然后就像刹不住闸的又快了。但是这种慢慢学，让每一句话的表面意思能够知道，这样学完之后都会明白一些法理，也能感受到自身的变化。现在想起来，是师父用这种方式在鼓励我，让我增强信心。比如说有一次背法很认真，每句话的表面意思都知道，背完两讲之后，发现自己变成法构成的了，整个思维状态全变了，没有任何人念，这可能就是法粒子的状态吧，非常神圣。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师父讲的极乐世界是法的构成体现的一层含义。还有一次学法很认真，学完之后发现自己身体变成了纯金，还有其他一些感受，比如发正念调动功之后那种立刻劈山的状态，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之后也在明慧网上看到过几篇交流文章，说的是学法入心之后的体会，让我也印象深刻。现在想起来，就是师父用各种方式在点化我，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被思维牵着，快快快，学法就是快。快了之后，这句话的意思还没有反应过来，下句话已经出口了。师父又借同修的口点化，有一次在学法小组听说某同修抄法非常认真，每一句话得念上几十遍才落笔。这位同修又说，没有法指导怎么修呀？我又想了想，对照师父的讲法，觉得自己好像白学了。后来我在家也开始抄法，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主元神得法。抄法的时候，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我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否则就是不写下一句。这样下来，每天都能悟到很多法理。有的时候，我看着书放在我前面，真切地感觉到这是一本天书，无比珍贵，无数的法理向我涌来。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一句话。有的弟子说，李洪志大师讲的句句是天机。我以前却没有这种感觉。我这样每天学法的时候速度很慢，但是总有一种因素让我不入心，我一直在和这种因素对抗，我要使劲集中精力才能入心，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学了15天之后，我又去学法小组，我谈了一下自己的学法体会。一个同修说，你是复元神在跟你主元神抢人体修炼，你复元神太强了。我当时一下子明白了，顿时全身感觉到震动，全身发麻，刷刷就像过电一样。 我明白了，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口点出了问题所在。同时在我明白的一瞬间，师父就开始给我清理这种安排。这种安排是旧势力安排，因为按照旧宇宙的理，主元神根本就修不成，所以旧势力给大法弟子下的系统中就是安排修炼复元神的。同时我也发出强大的一念，坚决不承认这种复元神借题修炼的安排。之后我在学法的时候又出现过三次这种情况，就是主元神不知道背的内容，但是却没有背错。每次出现的时候，我停下来否定这种安排，同时发正念。到晚上的时候，我正在做家务，突然脑子中反出来一个念头，估计是复元神打过来的。大意是，之所以他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指复元神在背法的时候得到了很多好处和好东西，所以才这样做的。然后我针对复元神说，大法是主元神修炼，我是主体，你是护法，你要是抢我人体修炼，我修不成你也白修，而且你抢我人体背法，就算得到了再好的东西，我要是修不成你也得毁，而且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有可能是旧势力让你看到的假象，因为你的层次也是有限的，如果你还要干扰，我就必须发正念清理了。从那以后，干扰我学法入心的那种强大的干扰因素没有了，我可以在走路坐车的时候背法，也可以知道每句话的表面意思了。我明白了，之前我学法对抗的因素就是复元神在干扰。当然我有的时候还是会不知道学的啥，但是和之前那种很大的干扰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可能是思想业力或者是观念干扰造成的。学法中我明白了很多法理，也知道了自己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师父一个一个的给我点开，让我明白，就像牵着小孩学步一样，每一步都会告诉你怎么走。修炼是由法来指导的，如果修炼中看不到法理，一定有问题。记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讲过，大家知道我有一亿大法徒，每个弟子都由我主体亲自的告诉你们怎么修，看着你们，你们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来直接问我，你们每个人的功德演化，你们世界的圆满，你们的消业，你们的一切一切都由我这个主体来做。大家想一想，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还没有法证人间清除最后的障碍之前，这是不行的。那么多学员又见不到我怎么修炼，有法在，因此我才告诉你们要以法为师，这是根本目的。我还告诉你们这部法它有多大的力量，我把我的巨大的能力呀融进了这部法中，所以这部法什么都能给你们做得了。我个人理解到的是，师父带弟子修炼，每一步师父会告诉弟子怎么做，遇到问题弟子可以问师父。现在由于旧势力干扰，师父主体不能这样做，师父通过法来告诉弟子怎么做，所以每一步其实就是每提高一个层次，用法来指导就极其关键。禅宗就是不承认有法，不承认有法来指导，从一祖到六祖之后就不行了。如果大法弟子学法不得法，后果就非常严重，想想禅宗的教训就知道了。这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我看到了自己的很多问题，其实是法点给我的。每个同修所在的层次都是不一样的，是用不同的法来指导修炼。很多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因为看不到法理，所以向外求，用别人所在层次的法来指导自己修炼。还有的同修看到了法理，却去指导别人修炼，忘记了自己看到的法理只是自己所在层次的，只能对自己有指导作用。比如打着帮助同修的名义去交流帮助，这是很多协调人参与乱法的原因所在，还有小范围的相互干扰。我之前身边有个同修，每次遇到矛盾都来问我，我也一直告诉他怎么做，最后他还是离世了。现在想来，我们其实就是相互干扰， 遇到问题不能自己从法中找答案，而是去找同修解决，这本身就是问题，不是以比学比修原则的交流。从别人的礼物和实修中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对照法去提高自己，才是比学比修，才是正常的交流。师父在《经济要旨三》什么叫主师正法中说，你们讨他们的说法当法用，这是不是在乱法，也是在叫师父家人对大法犯罪。我认识到，如果学法能够入心的话，每一步都会从法中找到答案，很多问题都会避免。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讲过。你们肯定有很多问题，我想通过学法呀，你们也都能够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你们只要去学法，也都能解决。要想不走偏，遇到问题就是自己解决。学法中看师父如何点化，这样才能不入邪道。再举个例子，之前有个同修写了一篇文章，说很多人学法不知道学的什么意思。他举了一个例子，问同修，决定天目层次的三个因素是什么？不瞒大家，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是学法不走心的时候，我费劲儿想了半天，想出来两个因素，第三个因素不知道，想不出来。我还纳闷呢，我学法咋学的呢？这个怎么也不知道。对号入座，这说的是我呀。师父讲明的怎么好多都不知道，奇怪。之后半个月我学法入心了，正好又是背的关于天目的问题。背法的时候，我要求自己每一句话的表面意思必须知道。我再次背完这一小节之后，明白了很多东西。什么叫开天目？影响天目层次的三个因素，人怎么看东西，天目怎么看东西，世间法天目的层次，初世间法天目层次，等等等等，师父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可以前就像没有看着。还是借刚才天目问题举例子说，以前每次说起天目，我总是想起西游记里的二郎神，觉得天目就是在前额那个部位有一只竖着的眼睛，只不过修炼人是在另外空间，前额有一只竖着的眼睛，这只眼睛就是师父给下的天目，然后我们看东西就用它看。现在知道我是用西游记的故事在联想，法中显现给我的是开天目是指的松果体到前额打出一条通道，让松果体直接通过通道向外看。当然这是世间法的一般情况。以前真实学法不入心，想象着在理解法。我这种情况还很多，现在都是在一个一个的被师父归正。而且我还发现，如果真的能够看到法理，坚持按照法的要求做，守住心性，去掉执着，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因为背后有法的内涵在起作用。下面几篇明慧网交流文章都提到了学法要入心，主元神修炼的问题，同修们可以参考着看一下。对学法还不能集中精力的同修，可能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清清楚楚的背法，让全身心装满大法。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问问自己严肃对待修炼了吗？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生死劫后的反思》，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5日。我是1997年与大法接上圣缘的，修炼不久后，我所患的胆痛、手心、脚心发烧、风湿痛和月子里得的下身奇痒等顽疾都不治而愈，我心情特别愉悦，走路轻飘飘的，身心都得到了净化。我明白了人来世上的目的是返本归真。随后丈夫和几岁的女儿也相继得法，全家人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法光中。 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在腥风血雨中，丈夫放弃了，女儿也放弃了。我因为坚持信仰，曾多次被骚扰、被绑架和被非法劳教，但我一直很坚定。2009年，我从劳教所回家后，丈夫和女儿出于对邪恶的恐惧，都想让我放弃大法。我仍然义无反顾地坚守真善忍的信仰。但因我悟性差，对法理解浮于表面，又加之生性懦弱、情重，怕丈夫、怕女儿，一味地忍受，家庭环境没有归正过来，所以在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2024年10月，我从130斤瘦到90多斤，家人强行把我送进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胰腺癌晚期，当地医院拒治，家人把我送进了上海专治此病的医院。因我的血型是万分之一的熊猫血型，极其罕见，上海医院给我做了9个小时的手术，将我的12指肠、胆全部切除，胰脏、胃切除一半，大肠切除三分之一，这些器官周边的管道、淋巴全部切除。这些都是后来我同修大姐从医生与丈夫女儿的谈话录音中知道后告诉我的。当时大部分家人把我和大姐同修孤立开了。从此我吃什么拉什么，肚子像烧开水一样沸腾，一天拉大便20来次。一个月后，我又被家人送到本地医院开始做化疗。我的头发全部掉光，新发全是白的，人瘦得皮包骨，牙龈都包不住牙根，脸上满是皱纹，全身疼痛，痛到骨头缝里去了，非常痛苦。从法中我明白真修弟子没有病，这次病业假象是旧势力钻了我平时没修好的、没意识到的、没做到真修的漏洞的空子，想毁掉我对师父的正信、修炼的意志，从而达到毁我肉身的目的，我绝不承认。在被强行送到医院和手术中，我一直在求师父加持我，我不承认邪恶强加的迫害，只要师父的安排。9小时手术后，只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晚，在疼痛、冷得彻骨的情况下，我也是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清醒时就被法。第二天我就开始练第五套功法30分钟，醒着时就听法。手术后只有5天就出院了，等到4天复检后，线都没拆，就坐火车回家了。在上海火车上，我还受到警察骚扰，旧势力就是想要拖走我的肉身，毁掉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回家后，我就5套功法一步到位，不管多难、多痛，上厕所多少次，我都坚持把功练完。有时一天练2次功，学法抓得更紧了，虽然记忆力变得很差，我就反复学、背、抄法，对照法向内找，希望自己尽快归正一切不正的，正念正行，迎头赶上来，弥补损失，证实大法的美好。我虽然对法很坚定，很能吃苦，但悟性却很差。后来，我通过学法、背法、向内找，找到了下面这些执着。首先，我得法前认为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生老病死的，很苦，很无奈。喜得大法后，我觉得大法可以解决轮回的问题，一世就可以修成，多好，到哪去找这么好的大法？我要一修到底，跟师父回家。当时这个想法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的，是为了个人解脱，不是正法修炼的基点。正法修炼的基点是为他的，是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的， 这是一个根本的执着。其次，执着看电影、电视、连续剧，有时学法不入心，看不到法的内涵时，也很苦恼，看不见时就想看电视连续剧，此时女儿就会喊我看。开始我也能控制自己，或拒绝，或只看一会儿，随着执着心的放大就上瘾了，直到把几十集连续剧看完。看了电视连续剧后，我打坐、练功、发正念、学法，脑袋里都是那些剧情，镜头在翻腾，浮想连篇的，脑袋就像灌了铅一样，学法就更得不到法了，而且后睡。自己又开始后悔，恨自己不争气、不精进，干扰了修炼，又强制自己不看。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忍不住要看，明知故犯。这样反反复复地看了两三年。我对丈夫的情也很重，有时还喜欢和他一起出去游山玩水。丈夫的职业是开车的，他特别喜欢开车出去玩，他也喜欢能有人陪他。他很想夫唱妻随，很想过常人的幸福生活。开始时我也拒绝，时间长了我又怕他不高兴，而且自己也有一颗向往美好生活的心，也想放松放松自己，安逸安逸，所以半推半就地出去玩去了。修炼状态好的时候又后悔，也就这样反复着。我利益心也比较重，下岗失业后，我就在自己杂物间开了一个小店，整天守在店子里十几个小时，虽然也做一些讲真相、用真相币的事，对人很善良，很替别人着想，很肯帮助别人，想让人们从我的为人处事上明白大法好，但不能像精进的同修那样做好三件事，把自己的利益看重了。再次是色欲心、爱漂亮的心、安逸心没去，主意识不强，借口人太胖了，难突破打坐时间，减肥后打坐就会轻松些，穿衣服也好看。这次的病业假象磨难，表面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执着心引起的。实际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警醒中告诫弟子的，人心勾的鬼上门。2024年8月份，女儿说他们单位有一个同事减肥瘦了一二十斤，让我和她一起来减肥。女儿的提议正符合了这些执着。每天早晨她来搭配早餐，一个鸡蛋或一根玉米，她没准备时我就吃平常的饮食，晚上不吃饭，喝点牛奶或吃点水果。到十月份体重减了三十多斤，有时一天瘦一两斤。此时我才反应过来，到大姐家准备好好的反省自己、调整自己、归正自己，但已来不及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下狠手了，血糖升到三十几。第二天六个亲人到大姐家劝我，丈夫女儿声泪俱下，求我去医院。我还天真的想，让我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他们就不会让我就医了。就是这一念之差，检查出的是不治之症，本地医院拒治，说什么只能活多长多长时间了，才出现了马上去上海动手术的那种不应该出现的结果。这次病业假象的迫害，使我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我之所以差一点被旧势力拖走肉身，就是自己没能严肃地对待修炼，没有珍惜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修炼机缘，没有把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基点摆正，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事到如今，我非常自责、悔恨，恨自己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恨自己对不起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恨自己辜负了大法弟子神圣的称号。通过这次磨难，我找到自己诸多的人心、人念、人情，这都是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 我要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他们，解体他们，不但要做到在思想上清醒理智，在行为上也要坚定实修。从今以后，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重新做好，走正走好以后的路，不放纵，不放任，珍惜师父给我的再次重生的机会。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希望同修们能吸取我的教训，重视走正走好最后的路，不要走弯路，在一丝一念上修自己，严格按大法的标准，做个合格的修炼人，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殷切期盼。我一定会记住这生死劫的教训，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归正一切不正的，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到天国的家园。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录文章，题目是请重视明慧网上的安全提醒，停止使用有隐患的通讯软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8日。近日关于大陆同修因使用 Potato 软件被中共绑架的信息令人痛心，更敲响了安全警钟。明慧网已经多次发布大陆同修在网上使用通讯软件的安全警示。2022年5月16日发布的文章明确指出，68即时聊天软件因其为大陆开发的钓鱼软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已经导致多位同修在2022年4月前后被抄家、传唤或绑架。而近期有同修因使用 Potato 软件讲真相，也接连遭到绑架，加上前期东北等多地同修的类似遭遇，进一步印证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在大陆高压迫害环境下，选择安全的通讯工具至关重要，不能忽视明慧网上的提醒，以免给同修和讲真相工作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68即时聊天软件和 Potato 看似方便，无需翻墙，可建群交流或讲真相，但其背后隐藏着巨大风险。不论是因软件本身的技术漏洞，还是因被中共国安刻意利用，2022年的68即时聊天软件事件中，同修因使用实名手机号注册被派出所锁定，甚至连电脑版因暴露 IP 也未能幸免。而近期的 Potato 引发的绑架案例表明，类似问题并未因时间推移而消失，任何未经验证的通讯工具都存在着隐患。明慧网上发表的警示文章基于事实和同修的切身经历，同修们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轻信所谓方便的工具，那可能导致使用者的安全受到威胁，项目受损。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从未放松，其监控手段愈发精密，大法弟子需要保持高度的安全意识。前几天明慧发表一篇文章，请大家重温由自媒体推荐的 VPN 安全隐患一文，提到 V2 如果是许多互相不常见面的人直接拷贝同一个配置，那么必然会用到特务控制的服务器，或者只要其中一人被发现，中共就可从网络上探测到所有其他相关用户，从而造成所有用户的不安全。在这点上 Potato 翻墙有完全同样的问题。明慧不可能一一点名所有的软件，凡是需要配置一个服务器的翻墙方式都存在这个问题，为此我们应该立即行动，彻底停止使用 Potato 和68即时聊天软件，包括手机和电脑版本，注销账号，删除相关群组，弃用关联的实名手机号，避免留下任何隐患。同时请加强学法， 保持正念，学习安全的通讯方式，如加密工具或匿名渠道，并在讲真相中更加灵活智慧。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